提到帝国大厦，你脑子里浮现的肯定是纽约市毋庸置疑的绝对地标，对吧？
毫无疑问，那是流行文化里的图腾。
没错，而且这栋建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里，简直就像一台轰鸣的印钞机，就是它直接卷进了超过8000万美元的现金流。
8000万，听起来相当健康。
对，听起来非常健康。但是当你翻开它背后的拥有者，也就是帝国大厦信托基金，我们简称它 ESRT 好了。当你翻开他们第一季度的官方成绩单时，上面赫然写着的净利润，你猜怎么着，竟然连300万美元都不到。
这个反差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简直离谱。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做一次深度的解析，带你撕嗨这份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还有他们电话会议记录的表象。你要知道，这绝对不是在读一份枯燥的账本，
完全不是。
这是后疫情时代商业地产、债务博弈，还有环境法规之间相互绞杀的真实缩影。
没错，说实话，这份财报里充满了极具误导性的数字。如果我们只盯着最后的那一行，就是那个底线利润看，很容易得出这家信托基金正在经历自由落体式衰退的错觉。
肯定会恐慌啊。
对，但实际上真正的故事隐藏在那些非现金支出的调节表里。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我知道熟悉房地产信托的朋友都不会单纯盯着公认会计准则，也就是 GAP 的净利润看。但这断崖式的下跌，怎么说呢，还是有点吓人。
数据确实很难看。
我看了一下具体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 ESRT 的净利润仅仅只有299.5万美元。要知道，就在上个季度，也就是2025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还是3217万美元，
缩水了10倍不止。
甚至一年前同期的2025年第一季度也有1577万美元，从3000多万直接砸到不到300万。如果我看到我的收入这样暴跌，我绝对会觉得，天哪， ESRT 是要垮了吗？这就好比你买了一栋超级豪宅，结果每天只能吃泡面。
哈哈，这个比喻很生动。但这里特别让人着迷的地方是，纸面上的暴跌其实只是一个会计准则带来的错觉。
错觉？
是的，在会议开场时，公司高管 Susan Liu 就极力引导大家去关注非公认会计准则的调节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净利润会这么难看。第一季度，公司在账面上计提了高达5210万美元的折旧和摊销。
哇，单季度5000万的折旧？
对，5000万。
我们都知道，折旧在商业地产里是工厂的账面游戏，但这5000万背后反映的不仅仅是建筑在变旧这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它暴露了这类老牌历史地标极高的资本支出密集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apEx 很高。
就是说，他们为了维持大楼在现代工作市场里的竞争力，过去年是拼命砸进去的那些硬装啊、电梯系统改造啊，还有大堂翻新，
现在全变成了利润表上沉重的折旧摊销包袱。
Exactly。
但你要记住，折旧吃掉的是账面利润，他没有真金白银的流出公司的银行账户，
并没有人拿走这5000万现金。
Exactly。除了这5000万折旧，利润表里还扣除了2813万美元的利息支出。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非现金支出和融资成本加回去，去看能够更反映公司实际运营吸金能力的指标，就是调整后 EBDA 时，数字直接飙升到了8028万美元。
8028万。这就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不到300万的账面净利润，背后却藏着8000多万的强劲现金流。这意味着这台核心的吸金机器依然在轰鸣运转，
依然非常强悍。
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让我非常好奇的问题：在目前曼哈顿办公楼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这8000万的现金流到底是从哪来的？就不得不提资料里让我觉得最矛盾的一个点。帝国大厦观景台，
那个著名的 observatory，
对，第一季度观景台共享了1640万美元的净营业收入。
观景台一直是 ESRT 次产组合里的异类，也是他们最深的护城河。极少有纯粹的办公楼 REITs 能拥有一个这样直接面向全球消费者的文旅现金流。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仔细阅读了他们的 CEO Tony Malkin 在电话会议上的发言，他明确指出，
观景台目前的持续收入贡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原话是，国际游客以及以注重预算的游客为主导的通票许可费。
嗯哼，注重预算的游客。
等等，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帝国大厦一直在极力维持其全球顶级地标的奢华形象，对吗？
没错，非常高端。
但他们的 CEO 却在电话会上大谈踏统如何依赖那些买打折乘制通票精打细算型的游客，这难道不是在严重稀释他们的高端品牌价值吗？
听起来确实像。
这就好比顶级奢侈品牌为了冲季度的销量数据跑去搞打折大促销，他们是不是在用长期的品牌声誉去换取短期的客流量粉饰太平？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从品牌管理的角度来看，你的质疑非常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去看看财报最后那份冗长的前瞻性声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金融对冲策略。
对冲策略怎么说？
在风险提示中，管理层重笔墨强调了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影响。
汇率波动怎么和打折通票扯上关系了？
逻辑非常直接。在强势美元周期下，对于欧洲或亚洲的国际游客来说，纽约任何消费都变得极其昂贵。
确实，现在去纽约玩一趟成本太高了。
所以如果帝国大厦只死守高端的全价票，或者是那种 VIP 免排队票，他们面对的将是极具弹性的需求。
也就是说，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这部分高端游客就不来了。
没错，这部分收入会大幅缩水。高端游客决定了观景台收入的天花板，但那些通过城市通票打包购买门票的注重预算的游客构成了客流量的地板。
哇，我明白了，这本质上是在进行流量的兜底。
就是兜底。
城市通票公司扮演了需求聚合器的角色，游客因为通票的整体折扣效应就忽略了单一景点的昂贵价格。
正是如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稳定的基础客流量远比单客的高利润率更重要。只要有人流，就能带动周边的衍生消费，保证基本盘不崩塌。这不是自降身价，
而是在不确定市场里的生存智慧。
对，利用通票机制把汇率风险和需求波动风险给转嫁平摊掉了。
所以赚打折票的钱反而成了抵御盛世美元的利器。这确实解释了观景台的韧性。但不管观景台多么能赚钱，我们不能忽视 ESRT 的核心身份，他们依然是一个曼哈顿的办公楼地主。
根基还是办公楼。
对，抛开观景台和资令终止费，他们同店物业的现金净营业收入稳定在7419万美元。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稳住了阵脚，但财报里披露的另外一个新动作让我对他们核心业务的真实健康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你是指他们在布鲁克林北六街收购了一处高质量零售次产的操作？
没错，作为一家以曼哈顿中城传统办公楼为核心的老牌巨头，突然跑去布鲁克林威廉斯堡这种潮人聚集地买零售地产，这感觉就像一家以顶级牛排闻名的老字号餐厅突然在街角开了一家高端素食烘焙房。
哈哈，跨度确实很大。
作为纽约经典的办公楼巨头，为什么突然去买零售地产？坦白说，这看起来非常像是一种绝望的买收益行为。
绝望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是被逼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曼哈顿核心区的办公楼租赁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滞，所以急需在外部买一个高现金流的零售项目来掩盖
主因药物流血的伤疤？
对，
买收益这个词儿用得很准，这更像是一种被结构性危机倒逼出来的防守反击。我们再回到那份前瞻性说明，里面白纸黑字地列出了一个不可逆的风险，叫做 Office Space Usage Change and Remote Work。
远程办公，这真的是个大杀器。
这不仅仅是 ESRT 的危机，这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塌方。过去十年签订的长周期办公楼租约正在陆续到期，而企业续签的面积大幅缩减。
曼哈顿办公楼控制率居高不下，这是名牌，但为什么偏偏是零售，而且偏偏是布鲁克林的北六街？
这涉及到不同资产类别的存续期和人流逻辑的转换。曼哈顿中城的传统办公楼逻辑是建立在人们必须去那里上班的前提下，
强制通行。
对，而像威廉斯堡北六街这样的体验式零售街区，逻辑是人们主动选择去那里交费。当强制通勤被远程办公瓦解后，资本就必须跟着人流走。
哪里有人，
钱就去哪里。
没错，高客流量的优质零售资产，它的租金收益率和灵活性在当前的周期下远优于那些空置的 B 级或 A 减级办公楼。文件里甚至还提到了多户住宅市场。
看来 ESRT 正在试图从一个办公楼地主转型为一个混合型的生活方式地主。
非常准确。
把鸡蛋从一个正在漏水的传统公共楼篮子里拿出来放进零售和住宅里，这在战略上绝对是明智的。但是这种跨界转型需要海量的现金。
是的，极其烧钱。
这就引出了这份财报里最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那些隐藏在细则中的风暴与代价。你看，财报发布后收盘时 ,ESRT 的股价只有 5.58 美元，甚至还下跌了 1.06 倍。
市场并不买账。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刚才聊到了他们有8000多万的强劲 EBITDA, 有聪明的观景台对冲策略，甚至还有积极的资产多元化布局。为什么市场给出了一个不到6美元的超低估值？
答案就在风险提示的后半部分。那些看起来像格式条款的文字，往往藏着最致命的毒药。你看到了什么？
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威胁，极端天气的物理破坏，网络安全威胁，这些算是常规操作吧。但是当利率波动和地方规定第97号，也就是 Local Law 97, 这两个词叠在到一起时，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金融绞肉机。
Local Law 97,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悬在所有纽约老牌建筑头上的一把极其锋利的环保铡刀。
没错，这是一项要求纽约市大型建筑大幅削减碳排放的严苛法规。如果不达标，面临的将是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天价罚款。
对。我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比喻。这本质上是对上世纪30年代这栋建筑的原设计师们征收的一项极其昂贵的追溯性罚税。
追溯性罚税，这个说法太贴切了。
当年为了彰显帝国大厦的雄伟而设计的那些老旧暖通空调系统、单层玻璃、庞大的锅炉，在那个年代是工程奇迹。
但在今天，全都是一台台巨型碳排放违约金制造机。
对。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大楼进行彻底的剥洋葱式的绿色改造，而这需要海量的资本支出。
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给出不到6美元的定价。市场非常聪明，他们没有被8000万的调整后 EBITDA 迷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致命的不可能三角。
哪三个角？
首先，公司每个月要支付2813万美元的真金白银作为债务利息。其次，由于远程办公的冲击，核心办公楼的租金增长引擎已经熄火，内生现金流增长受限，
钱进不来。
对，第三个角也是最要命了。Local Law 97拿着枪指着他们的头，逼迫他们必须在极高利率的当前环境下去借更多的钱，或者抽干现有的现金流，
去进行那些不产生额外租金收益，只为了合规的绿色改造。
没错，
你看，既要承担高昂的利息还旧债，又要面对主营业务的萎缩，还要被迫掏出一大笔钱搞环保升级，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风暴。
所以他们现在的利润表就像是在跑步机上狂奔，
拼尽全力只是为了留在原地不被罚款。
难怪市场在疯狂折价他们的资产，纸面上的利润只是表象，与这些现实约束的博弈才是核心，这才是决定这些老牌房地产信托基金未来10年生死存亡的真正考验。
确实如此，今天的探讨真的把很多零散的信息连接成了一张极其清晰的结构网，
拨开了迷雾，
让我们稍微沉淀一下今天深浅获取的洞察。一开始我们带你穿透了仅仅290万美元净利润的会计幻觉，挖掘出了折旧掩盖下的8000多万美元强劲现金流，看到了这台机器的真实马力，
核心资产依然有价值。
接着我们拆解了观景台打折通票背后的逻辑，发现这其实是在强势美元和宏观波动下一种极其高明的流量兜底与风险对冲机制，
是一场求生智慧。
随后我们揭开了他们收购布鲁克林北六街零售资产的真相，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面对远程办公重创核心租赁业务时一种转移阵地重构资产存续期的结构性防御。
而最终这一切策略腾挪都必须在那个极度压抑的现实框架内进行， 高企的利息负担与 LocalLaw 97带来的巨额合规成本正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辛苦赚来的每一分现金。
在我们今天申请结束之际，我想留下一个基于这些资料延伸出来的可能有些冷酷的思考供你琢磨。
嗯，
如果像 LocalLaw 97这样的环境法规迫使老旧办公楼进行昂贵的绿色升级，而同时远程办公的趋势又导致这些办公室空置率居高不下，那么总有一天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维持一栋绿色但不赚钱的空楼成本实在太高了，那些标志性的房地产巨头会不会不得不考虑拆除或者彻底改建那些曾让他们声名显赫的历史地标？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灵魂拷问。
当一栋历史地标的维持成本变成了无底洞，资本最终会选择保全记忆还是选择止损？当你下一次走在街头，仰望自己城市里那些静默矗立的商业巨兽时，不妨带着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他们。在他们平静的外表下，财务的暗流、法规的逼迫和时代的巨变正在进行着最激烈的绞杀。
这种博弈永远不会停止。
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这次的深度解析能让你在阅读那些枯燥的财报数字时，看到背后鲜活的商业故事。下次再见。
再见。